您的表情上面我也看到，我过去其实也不久了，才十年前我才刚从神学院毕业啊，在神学院毕业也当神学生的样子就是这个样子啊，很喜欢学习啊，对于学习神的话，对于学习有关神的侍奉，这些我们都感到非常的高兴，非常的兴奋。我们也听到史天君传道还是牧师还没有还有杨培培牧师的分享啊，给我们很大的激励。那今天要跟各位分享一个主题是大的要服侍小的，大的要服侍小的啊，这个是出于圣经吗？大家知道是出于哪里吗？啊，等一下告诉你出于哪里哈。我刚开始做神学生的时候，我第一个感觉说，哎呀，我原来是弟兄，现在我念神学院了，哎，我不一样了，我变成神学生了。那神学院念完之后呢，会变成什么？牧师或者传道哈，有一个阶级哈。哎，开始是可能实习传道，后来人家称我就不称弟兄了，叫我传道啊，黄传道。过了两年三年之后，按牧，哎，变成牧师黄牧师。我第一次听到人家叫我传道的时候，我的心里有一种感觉，说不出来的感觉。有一天可能有人家称呼你传道的时候，你们也会可能也会有那种感觉啊，所以要预备好啊。传道后来讲了习惯了，有一天后来人家不称我传道了，称我牧师，嘿，这感觉又不一样。我不晓得说你们以前有没有做过长啊，有没有做过什么长啊？
班长。
班长啊。我小时候小学一二年级刚开始啊，班长跟人都轮不到我，后来到了三年级好像表现得不错了，人家开始就注意到我了，然后被选举就变成排长啊，以前刚开始是排长啊，到四年级的时候忽然人家就选我当班长，哎，我就变成班长。当老师宣布说现在这个原来是黄同学现在变成班长，我脑袋一片空白啊，我就变班长。然后呢上课的时候要喊起立，对不对？静静坐下，又很威风啊！啊，老师什么事情会跟你讲，然后秩序要管好，谁不听话你告诉我。哇，哎呦，不一样了哈！然后招会的时候站在第一个嘛，对不对？第一排都是班长啊，然后后面那个同学们都在后面，哇，很神气啊！所以，有一天哦，我们在这边现在是神学生，可是有一天我们可能会变成传道，可能会变成牧师。那我们的感觉是什么？那圣经上讲到说，大的要服侍小的。好，神看我们是大还是神看我们是小的？你们觉得？神看我们是大的，对不对？神喜欢的是大的还是喜欢是小的？
小的
都喜欢哈。我们来看这句话啊，大的服侍小的，是从创世纪哈。我们看创世纪的第二十五章啊，对，创世纪第二十五章，这故事是讲到以撒啊，为他的妻子利百加啊祷告说，让他有个孩子，哎，果然他就怀孕了，怀孕了，结果里面是两个孩子，这个两个孩子在里面怎么样？哎呀，相争啊，他们为什么相争呢？他们都想要什么？都想要做老大嘛，都想要先出来啊。那后来我们看到这个，哇，他就很痛苦，不晓得你们怀孕的孩子有没有在里面打架那种情形啊，他就很痛苦，他就求问耶和华。我们看到第二十二节，二十五章二十二节，孩子在他腹中彼此相争，他就说，若是这样我为什么活着呢？他就去求问耶和华，耶和华对他说，两国在你腹内，两族要从你身上出来，这族必强于那族，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啊，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。所以大的是哪一个？神喜欢的是大的还是小的？
小的。
我们后来看到，哎，神好像是喜欢是小的啊。可是神讲这个大的服侍小的，他没有说我喜欢的是这个以扫，我喜欢的是雅各，当时没有说哈。那他有没有说以扫要服侍雅各，或者雅各要服侍以扫？他也没有说，他只是讲到大的要服侍小的。其实大的要服侍小的，雅各跟以扫哪一个是大的？ 你们都认为说以扫是大的哈，那雅各是小的。但在神眼中呢，哪一个是大的？
雅各
是大的哈。其实神在讲这句话的时候，我们人有时候从我们人的观点来去看啊，很奇妙，就是说人总是想要往上爬，但是神呢，喜欢降卑哈。如果我们要往上爬也好啊，但是往上爬的方式，你要为大也好啊，但不是往上爬，而是要怎么样？而是要降卑。如果你要为大，就要怎么样？就要做众人的仆人，做用人哈。如果要为首，你就要做众人的仆人。所以这是一个原则在那里。所以当初有两个人在那边争，你们都要争大哈。好，神的原则是什么？如果你要做大，可以，但是大的要怎么样？服侍小的啊。我不晓得说你们家里面啊有几个孩子啊，如果有两个孩子，像黄师母就是两个孩子啊，他爸妈妈有两个孩子，他是小的，他哥哥是大的，所以他们的家规就会讲的说，大的要让小的啊，所以平常什么事情在争来争去的时候，谁对啊？小的对哈，因为大的要让小的，这是他们的家规，所以这是一个原则哈，所以你们要做大的还是做小的？做小。如果你们夹在中间怎么办呢？不大不小怎么办？好，也不错啊，对不对？如果做事情，大的去做我就做不到了，小的去做我也做不到，不是很好吗？可是妈妈说，那个大的两个去做这件事情比较吃重，那简单是小的两个去做，还是跑不掉，对不对？所以在我们看到这个讲的是一个原则哈，讲的说如果我们要成为大的，一定要服侍一定要说成为服侍人的，服侍小的啊。可是我们看到这个他们所想的就是讲的，我就是要做大，可是却没有想到说要去服侍。我们看到以扫跟雅各的他的一生啊，我们就不细看，因为你们是神学生嘛，所以应该都很熟了嘛啊。你看到这个最后的结果啊，是谁在服侍谁？以扫有没有服侍雅各？没有，没有哦。以扫的日子过得怎么样？很快乐哦，神什么大大祝福他。那雅各呢？雅各这一生怎么样？又苦啊，我一生又苦又少的年日啊、哦。那他到处去服侍吗？他去结婚的时候为着太太服侍他的岳父大人呢、哦？服侍几年了？服侍14年了，两个太太，一个妻子。一个妻子7年，不是14年之后呢，还是没有财产，怎么办？那他岳父就雇用他，又用了6年，他种种服侍了20年。对，所以我们看到，你说雅各后来为大，可是他并没有啊，我们像以前做老大一样哈，做长啊，人家都要听我做事情，我都可以叫人家去做的，不是，反而去服侍别人。服侍他的岳父20年，服侍他的妻子，服侍他的孩子。后来呢，面对他的哥哥的时候怎么样？他的态度降卑哈、哦，称他说你是主啊，对不对？我看到你就好像看到神了、啊、一样哈、哦。称他自己是什么？我是你的仆人。所以在这眼中看起来，哎呀，雅各你吃亏了，怎么神给你的应许都没有实现？从我们人的眼中看起来好像雅各吃了亏，可是从神的眼中看呢，谁是大的？雅各是大的哈、哦，因为神所爱的是雅各，因为神的原则就是，如果你要为大，你就要服侍众人啊，成为众人的仆人。所以以扫，我们看到以扫的态度是什么？他就不愿意服侍。所以这个很奇妙，就是说，当我们如果想要做大，但是我们不愿意去服侍，我们的结果是怎么样？我们会失掉那长子的名分。我们看到以扫失去长子的名分，好像是说，哦，他轻看这长子的名分，但是在他的里面，其实就是有一个不愿意服侍的心。如果我们真正要那长子的名分，如果我们真正想要成为大的话，我们就要有一个态度，就要愿意去做仆人，就要愿意去服侍。我们看一下后来哈、啊，当以撒给这个雅各跟以扫祝福的时候，我们看一下在27章，以撒当他年老的时候，他以为他快要死了，所以他就要给他的两个儿子祝福。他本来想要祝福的是以扫哈，可是后来雅各就去夺了他的祝福。那这个祝福当中，我们看一下啊，在第27章的27节， 他就上前与父亲亲嘴，他父亲一闻他衣服上的香气，就给他祝福说，我儿的香气如同耶和华赐福之田地的香气一样，愿神赐你天上的甘露，地上的肥土，并许多五谷新酒，愿多民侍奉你，多国跪拜你，愿你做你弟兄的主，你母亲的儿子向你跪拜，凡咒诅你的，愿他受咒诅，为你祝福的，愿他蒙福。我们看到雅各他所领受的祝福，就是从神给亚伯拉罕的祝福就临到他的身上。那这边讲到说，你做你弟兄的主，他后来也的确是做他弟兄的主。在后来我们看到以色列跟这个以扫的后裔以东，他们的一个情况是以色列他是做主的，所以我们看到神给他祝福是这个。可是当以扫知道说他失去了父亲给他的祝福，然后他兄弟要做他的主，他的里面的反应是什么？我们看一下哈。后来他就大哭，大哭之后求他父亲说，求你也给我祝福好不好？所以他父亲也就给他祝福。我们看他父亲所祝的福怎么说，第39节，他的父亲以撒说，地上的肥土必为你所住，天上的甘露必为你所得，你必倚靠刀剑度日，又必侍奉你的兄弟，侍奉你的兄弟。可是呢，到你强盛的时候，必从你的颈项上睁开他的轭。那他父亲本来给他讲说，你要侍奉你的弟兄，这样子也好嘛，对不对？如果说是讲到说神给我们的恩典祝福，我们要去做一个服侍人的人，这个也没有什么不好。可是我们看到，你必从当你强盛的时候，必从你的颈项上睁开他的轭。这里我们看到，就是说我们不愿意去服侍人，我们不愿意去服侍我们的兄弟，所以这个就说我们一个人的反应就是这样子，我不愿意服侍人。当我不愿意服侍人的时候，我们发现在神的眼中我们就没有办法伟大。神其实很乐意叫我们来做有一个服侍的心，就像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，他成为仆人的样式，他给我们做了榜样，叫我们能够效法他的样子，之后呢，他就会把我们升高。可是我们的反应是我不愿意服侍。我们看一下弥赛亚来的时候，人们的反应就是这个样。在诗篇的第二篇，就好像是以扫他所说的这句话，以扫说，我要睁开他的轭，我要睁开他的绑锁，我不要去服侍他。弥赛亚，我们看一下，在诗篇第二篇，诗篇第二篇是弥赛亚的诗篇，神他应许说将来要来的弥赛亚，他就是这样的这个样子。可是弥赛亚要来的时候，我们有没有欢迎他？我没有欢迎他啊！我们后来看到，就是他后来被钉在十字架上，我们为什么不欢迎他？这边就讲说我们里面的反应就是这个样子，我们不要有一位做我们的主，我们不要有一个人要做我们的王啊！我们看到在第二篇讲到说，外邦为什么争闹，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，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，臣宰一同张仪，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。受膏者意思就是那位神所要高立的那个君王，说我们要挣开他们的捆绑，脱去他们的绳索。神要立弥赛亚，立耶稣基督成为王，他成为我们的主，他要我们去服侍他，但我们愿意还是不愿意？我们的反应，天然人的反应就是说，我不愿意，我要挣开这个绑锁，我要挣开这个捆绑啊！但是主在天上必怎么样？必要嗤笑他们。所以我们看到以扫跟雅各，他们其实都是以撒的后裔啊。以撒是谁呢？以撒是亚伯拉罕的儿子啊。以撒是蒙应许的子孙，蒙应许的子孙应该是得着所应许的产业。可是我们看到以扫，因为他不愿意去服侍他的弟兄，因为他去那边去抵挡啊，当神安排他说他要去服侍他弟兄的时候，他说我不要，我要挣开他的捆绑。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样？他就得不着所应许的产业。所以这对我们来讲是一个提醒啊。在圣经上讲到说，我们基督徒就好像是以撒一样，是蒙应许的子孙，照理来说我们应该得到所应许的产业。我们现在每个都是基督徒啊，但是如果我们里面的心态是像以扫一样的话，我们是蒙应许的子孙没有错， 可是我们所呈现出来的，我们看到神的恩典祝福就不会在我们的身上，啊，神所应许的产业也不会给我们。所以以扫到后来的结果，我们看到他是等于是在神的应许的之约之外，本来他本来是可以得着那应许的产业，甚至他本来也可以成为长子，但是因为他的里面的有一个心就是不愿意服侍，所以他就失去了这个神给他这个上好的福分。所以告诉我们说，大的要服侍小的，这个并不是说讲到说是谁大谁小，而是讲到说是一个属灵的原则。神看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大的，啊，但是如果我们要为大的话，我们在神的面前，我们就是要效法他的样子啊，就要能够彼此相交。我们来看一下啊，在腓立比书的第二章，这句经文想必大家都已经很熟了啊。腓立比书的第二章，所以今天跟各位分享就在这里啊。我们要成为神的仆人啊，能够被神差遣去世界各地，去神所要我们去的地方。我们第一个就是要放下我们自己的意思啊，我们要一颗愿意服侍的心。第二章讲到说，所以在第一节，基督里有什么劝勉，爱心有什么安慰，圣灵有什么交通，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，你们就要意念相同，爱心相同，有一样的心思，有一样的意念，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。凡事不可结党，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，只要存心谦卑，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啊，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，也要顾别人的事。你们当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，啊，所以我们如果要有服侍的心，一定要效法耶稣基督。他怎么样呢？第六节讲说，他本有神的形象，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，反倒虚己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式。既有人的样式，就自己卑微，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所以我们的主他是原来是像跟神一样的哈，与神同等的，可是他愿意倒空自己，愿意谦卑降卑到一个地步，成为我们人的样式。不只是成为我们人的样子，而且甘心成为仆人。所以他说他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而是要服侍人，好，而且甘心为众人舍命。所以后来我们看到他被升为至高，不是他自己往上爬的，而是当他降卑往下走的时候，我们看到神把他升为至高。所以没有一个人像耶稣基督一样降得那么卑，好，所以我们讲到谦卑，我们再谦卑也不会像耶稣基督那样的谦卑。但是如果我们有一颗心，我们愿意看自己为卑微，我们效法他的样式，我们跟随他，我们会发现我们是在往下走，啊，所以我们的服侍，我们的生命，我们会是越来越谦卑，越来越看自己为小，而且越来越乐意去服侍人。所以神呼召我们也就是这样子，啊，不是说呼召我们做神学生，现在去念神学院，将来有一天我们成为传道，将来有一天成为牧师，不只是牧师，还是院长啊，还是主任牧师啊。但是其实我们都是神的仆人啊。刚才杨培牧师讲说，不只是仆人，还是爱人啊，神的爱人啊。但是神的爱人还是要服侍神啊，还是神的仆人啊。所以我们不管再怎么样的，神把我们提到怎么样的一个地位，我们终究还是有一个仆人的心，因为主耶稣就是这样。好，最后我们来看一下，在马太福音的第二十五章。马太福音第二十五章，主耶稣讲到说，他再来的时候，他要来施行审判。他看我们的不是说，哦，主啊，我奉你的名传道，我奉你的名赶鬼，我奉你的名行许多的异能，啊，不是在乎说我做了什么，而是在乎说我们有没有服侍那最小的弟兄。在马太福音的第二十五章三十一节，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，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，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，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，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样啊。所以我们看到到最后就有两种人啊，一种在他右边，一种在他右左边，就好像是利百加啊，他腹里的两个孩子，一个 好，是在一边，一个在另外一边，一个得着恩典祝福，另外一个就失去这个恩典祝福。那这个是怎么来看呢？我们看到耶稣所讲的说，讲到第34节，于是王要向那右边的说，你们这蒙我赐福的，可以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，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，渴了你们给我喝，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，我赤身肉体你们给我穿，我病了你们看顾我，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。所以那边人就想说，哎，主啊，你什么时候做了这些事情，我们这样子来服侍你啊？那另外一边的人之所以为什么后来被变到一边，耶稣也是讲同样的话，因为我做客旅你们没有来看我，你们没有服侍我，我赤身肉体你们没有给我穿，我病了你们没有来看顾我，我在监里你们没有来看顾我。那另外的人也说，主啊，我们什么时候没有这样子来服侍你呢？然后我们看到王就要回答说，我们看到在第42节，因为我饿了你们，在第45节王回答说，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，这些事你们既不做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，就是不做在我身上。那另外前面也是一样，第40节王回答那些义人，他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这些事你们既做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，就是做在我身上。所以其实当我们在服侍我们弟兄姊妹的时候，其实不是，我不只是在服侍他，而且服侍他里面的耶稣。我们每一个人讲到说，当我们信主的时候，主耶稣就在我们里面，我们不再凭外貌去认人，我们是凭着内心，他里面，我们每个人的里面都有耶稣基督在他的身上。所以其实我们服侍他，也许这个人是很卑微，是很渺小的，可是我们看到当我们在服侍他的时候，其实就是在服侍主。我们如果要伟大，其实我们就甘心乐意去服侍那些小的。你们做父母的，你们去服侍你们的孩子，你们会不会觉得说好像很委屈啊，为什么这个什么事都不会做，但是为什么要我去帮他做这个很多杂七杂八的事？不会嘛，因为带着爱在那里面。还有很多其实有爱心的，比如说就像做护士的，去服侍一些年长在医院里已经病得很重的啊，我们看到好像是卑微什么都不是的，可是我们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，我们会发现有一个爱在这当中，我们不会觉得说我们做这个事情是很委屈的。所以神给我们一个原则，就是说大的要服侍小的。那神也给我们做了榜样，耶稣基督他就是那至大的，但是他甘愿去服侍我们这最小的。所以我们来这里接受装备啊，我们要认识神的话语，我们也能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能够经历，让神的生命进到我们里面，让我们所知道的并不只是一个头脑上的知识，一个头脑上的认知，而是我们的生命能够活出基督耶稣的样子。那如果我们生命不带着耶稣基督的样式，没有神的话语来光照我们，我们通常做事情我们会按着我们过去旧有的样子啊。当你觉得被提高的时候，我就觉得飘飘然。说实在啊，当人第一次叫我传道的时候，我觉得声音蛮好听的，叫牧师不一样，跟传道好像又升了一级啊。那但是后来我越加明白啊，说我们真的是做的是要讨神的喜悦啊，不在乎说我们的名称、我们的头衔，或者说我们的地位如何，而是我们这颗心啊。即使我是有一天可能成为主任仆人主任牧师，可是就像苏牧师他是主任牧师，常常跟人家讲说，我不是你们的主任牧师，我是你们的主任仆人啊，我们是你们的斩脚布啊。像小组长也是一样啊，其实是讲到是不是你在那边做长，而是在你那里要服侍我们众人啊。所以求主让他的话语可以进到我们里面，让我们知道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啊，不是说神原来不喜欢以扫，虽然神也知道以扫将来要做的选择，但是他讲这句话的意思啊，是讲到一个属灵的原则。大的啊，从我们的眼睛看，大的是以扫，可是从我们属灵的角度来看，大的应该是雅各。对，我们要做大，我们要做雅各，我们就要服侍小的啊，服侍我们的弟兄，甚至服侍弟兄中最小的 啊，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心的时候，我相信神会让我们给我们够用的恩典啊，在这世代能够为神来发光。我们也感谢神能够让王院长成立这个丰收神学院，能够看到神有很多的恩典在这个地方啊。我看到这个丰收这个字我就很熟悉，因为以前是在我们教会，我们的 Kevin 那时候他是我们的秘书帮我们做的啊，所以我们能够在神的爱里面啊，看到很多弟兄姊妹啊认识的啊，很高兴在这里可以再一次跟大家见面，也借着这个话来彼此勉励，也勉励我自己，希望我能够服侍各位啊，各位弟兄姊妹，将来弟兄姊妹也能够彼此来去服侍，因为我们所做的不是为着我们自己，我们都是为了要服侍我们所爱的主。啊，请我们低头来祷告。亲爱的阿爸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爱我们，谢谢你拣选我们，主，不只是成为你的孩子，主，我们也你也拣选我们成为你的仆人，能够来服侍你。谢谢你在我们弟兄姊妹，在许多同学的身上做那奇妙的呼召，主，你呼召他们，主，能够从羊群里出来，就是要成为一个牧人，主，也求你预备他们的心，让他们有一颗像你一样的，主，你来了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你来了为的就是要服侍众人，甚至你要为众人舍命，主，让众人从你的生命当中，主，能够得着你自己，主，也求你来保守我们，让我们说在神学院所领受的不只是一个知识，而是一个生命的传承，这生命是一个生命影响一个生命，我们借着院长，借着服侍的同工弟兄姊妹，从他们身上看到主你这么乐意的爱我们，这么乐意的来服侍我们，主，让我们经历到你的生命，来经历你的丰盛的恩典和爱的时候，我们也愿意能够来彼此服侍，也愿意服侍那弟兄中最小最不起眼的，因为你就在他们的生命当中，我们谢谢你，主啊，求你让我们认识你的恩典跟知识上能够不断的长进，让丰收神学院真是为你能够去做一个极大的丰收，主啊，让你许多的果子能够进到这个地方，谢谢你，主啊，让你的国降临，主啊，让你的国度能够不断的扩张，主啊，让他们在这里的学习装备当中，主，你亲自就与他们同在，把你自己的话语启示，把你的生命更多放在他们的生命当中，叫他们出去的时候，主啊，就带着你的恩典，就带你的丰盛，能够让所经历到的人从他们的身上看到你自己，也能够把荣耀归给你，谢谢你，让我们今天有一段时间能够与你相遇，愿你的圣灵也在我们当中做连接的工作，让我们在你的爱里面能够彼此合而为一，能够为着你的教会，为着你的国度献上我们一份的心力，我们将祷告感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
谢谢您收听我们的课程，若您想听更多其他的课程，欢迎您到丰收神学院的网站，愿神祝福您。